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段时间咱们聊过一期俄罗斯远东的勘察加地区发生了地震和海啸，传说啊太平洋舰队的核潜艇基地都被地震所波及，好几艘潜艇受损。因为勘察加基地是军事禁区，他们的损失情况到底如何，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在节目里说了，如果是假的我希望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希望加大力度。没想到啊，这话说完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老天爷居然又显灵了，是吧？勘察加又来一次七级以上地震，这就叫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天不佑作恶之人，是吧？说起来啊，这俄军的勘察加基地位于俄远东地区的勘察加半岛，这个地方从沙皇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军事要塞，经历战火考验，一直作为俄海军的基地。曾经一度因为自然条件太恶劣，俄国人甚至想要卖给美国，但是阴差阳错之间又成了苏联人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甚至啊，为了保密，苏联人把这里封锁了几十年。那么这勘察加都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又是如何成为俄国人的领土的？从俄国人不想要到苏联人要封锁保密，勘察加为啥受到了区别对待？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勘察加半岛啊，位于俄国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从这里到俄国首都莫斯科的直线距离差不多是7000公里。勘察加半岛西濒鄂霍次克海，东临太平洋和白令海，面积大约有37万平方公里。不过啊，最早和勘察加有往来的其实不是俄国人，而是咱们中国人。唐太宗时期，当时唐朝国势鼎盛，唐太宗或是打压或是拉拢，一通软硬兼施的政策之下，让周围的藩邦纷纷遣使纳贡，打造出了一番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四面八方进贡的使团里面就有从东北来的漠河人，漠河人不光自己来进贡，还带着一群异族人来到长安朝觐皇帝。漠河人说这些人来自一个叫做刘鬼国的地方，他们的头领还是刘鬼国的王子。这个刘鬼国啊，其实就是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群渔猎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包括了今天的勘察加半岛。在建立了朝贡关系之后，刘鬼国也成为当时与唐通使的亚洲国家中最北方的一国。今天有人把这个刘鬼国称为大唐最北藩属国。不过由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环境实在是过于恶劣了，这样的条件之下很难建立起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所以这个刘鬼国可能就是一个部落，这刘鬼王子啊，充其量就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是吧？咱们中国古代有一种叫羁縻州的玩意儿，简单来说呢，就是中原王朝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策，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像刘鬼国王子这次进贡以后，就被李世民封了个骑都尉的官职，而刘鬼国也就在名义上承认了李世民是天可汗，唐朝是宗主国。按这么说的话，这个中国对东西伯利亚拥有自古以来的管辖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吧？所以希望俄方认清现实，尊重中国人的领土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的兴衰，后来的中原朝廷难以维持这种宗藩关系，中国与刘鬼国的交流就逐渐断了。从此以后，东西伯利亚的历史便不见于史籍记载，直到17世纪才再次被人记录。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帝国逐渐往东渗透，征服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之后，效忠于沙皇的哥萨克军队，从两个方向向远东渗透，其中一支向东继续探索。1659年，探险家伊万勘察基来到了鄂霍次克海北部找海象牙，结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半岛。由于当地环境太恶劣，不宜久留，所以探险家勘察机一行人在做了大致勘探之后就收兵回国了。于是作为第一个发现半岛的人，这个地方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勘察加半岛。在这儿啊，还得多说一句，这时候还有大量的沙俄殖民者向南进发，入侵了大清的黑龙江流域，最终被康熙皇帝派兵驱逐，沙俄和清朝签订这个尼布楚条约来划分国界。在这个尼布楚条约中还强调，这个清朝领土北边还有大片的地区，比如外兴安岭以北、勘察加半岛、楚科奇半岛等地，由于没有被勘探，所以被笼统的称为待定地区。俄国人一看这些还都是无主之地，于是就继续往北渗透，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和军事据点。1697年，哥萨克阿特拉索夫带领士兵侵入勘察加半岛， 对当地的动植物资源和原住民的生活状态都做了记录。两年后，他带着勘察家的调查报告和地图回到了莫斯科。俄国历史学家就拿1697年为起点，把勘察家划为了俄国土地。再后来，这个俄国人在此地对当地人征收繁重的毛皮赋税，而半岛上的原住民也不堪忍受俄国人严酷的剥削，纷纷起来反抗。虽然俄国也想派大军进行镇压，奈何这苦寒之地的气候实在是恶劣，交通不便，俄国人没办法进行大兵团围剿，只能派来小股部队和当地的反贼来来回回的拉扯。直到这个18世纪初期，俄国人开辟了通往勘察家的航线，俄军的镇压行动才算是有了起色。到了18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哥萨克的屠杀和天花的流行，勘察家半岛上的原住民大部分被消灭殆尽，而剩下的原住民也无力再组织反抗，只能接受了俄国人的统治。等到俄国人彻底占据勘察家半岛之后，立马修建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作为他们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而俄国人以此为据点，继续探索了阿拉斯加和北美洲西海岸，并且一直抵达了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罗斯堡。关于俄罗斯人殖民北美洲的故事，我之前讲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俄国的海外殖民活动在此期间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咱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俄国人啊，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作为海军要塞，就解决了俄海军在远东军港的有无问题。从此以后，勘察家就成了俄国人南下的跳板。咱们看地图，这勘察家半岛的南部是千岛群岛和库页岛。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人就不断派出军队和探险队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勘探，在地图上标注了千岛群岛中22个岛屿的具体位置。这个千岛群岛的南部可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了。而从19世纪开始，日本幕府也把千岛群岛作为扩张领土的目标。他们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咱们今天知道的北方四岛，设置衙门，开辟航路，派遣官员，严禁千岛群岛居民与沙俄接触发展贸易，同时也派兵登陆库页岛。最后，双方在1855年签订了这个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将这个千岛群岛一分为二，北边归沙俄，南边属日本。不过咱们看这个条约名字啊，有和亲有通好，好像是双方都挺满意，是吧？不过咱们都知道有句老话，如果你跟一个俄国人握手，就一定要小心他掰断你的手指头。这俄国人啊是无利不起早的，这看起来平等的条约，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早在签这个条约之前，俄国人的舰队就多次逼近日本沿海，向幕府示威亮肌肉，而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资本跟俄国人讨价还价。在日本人眼里，这千岛群岛都是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等到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人认为俄国吞并了大部分的千岛群岛，直接损害了日本的领土主权。而且俄国人还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长崎、下田、函馆等口岸的领事驻扎权和通商特权。俄国人在日本也不受日本法律的管束，而是由本国的领事裁判，这被日本人视为是这个司法主权丧失。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就批评幕府和俄国人签了这个条约就是屈辱投降。这次扩张让俄国舰队彻底获得了以勘察家为基地南下的安全航道，俄国人用这个跳板就跳得更远了。1854年，沙俄和英法两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的主战场自然是在克里米亚，但是在其他战场上，英法与俄国也有交火，其中就包括了勘察家地区。由于担心沙俄在太平洋上的舰队南下，从而威胁香港和东南亚的航线，于是英国决定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歼灭沙俄舰队，拔除沙俄在勘察家和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军事据点。英法在远东的海军占有绝对的优势，联军共有25艘军舰，其中有6艘蒸汽军舰，但是沙俄这边就只有6艘军舰，而且还都是老式风帆战舰，甚至啊，其中还有2艘因为故障无法出航，所以说能作战的也就只有4艘军舰，所以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俄国人都远在下风。沙俄军队的最高长官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此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境遇， 他知道根本就打不过英法联军，所以就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防守的策略，下令俄军军舰全部撤回远东最大的要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当时的英法联军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在海上白转了几个月找俄国舰队，结果一无所获。在这之后，终于在1854年8月直接来到了堪察加半岛的俄军据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下，准备强攻这座沙俄在远东的军事重镇。当时攻城的英法舰队共有6艘军舰、2000名士兵、200门大炮，而沙俄守军只有800人、66门大炮，而且增援和退路完全被切断了，联军此战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可是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开战第一天，联军舰队司令官英国人普莱斯突然开枪把自己给崩了。这件事情到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普莱斯在擦自己的左轮手枪的时候走火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普莱斯是个太平将军，对外宣称有38年从军经历，可是这几十年英国人没有仗可以打，等于这38年的时间里，普莱斯绝大部分年头都在办公室里度过。现在突然要指挥舰队进行攻坚任务，他没那个经验，自己心里也没底，临战前的压力让他崩溃自杀。但是甭管哪个原因，反正是开战第一天主帅就阵亡了，严重打击了联军士气。经过一天的炮战，第二天联军派了700人登陆作战，结果由于对地形不熟悉，选的登陆点的道路又崎岖陡峭，很难前行。而且更糟糕的是啊，英法两军没有统一的指挥，英军的陆战队和俄国守军制服甚至还有些类似，弄得联军是昏头转向，进展非常缓慢。而俄军这边在大战之前，俄国人就动员了大量勘察家当地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事毛皮生意的海狸猎手，这些人为了避免损坏毛皮，打猎的时候专朝海狸的眼睛瞄准，天长日久的这些人几乎人人都是神枪手，以前是打海狸的眼睛，这回待在掩体里打英法军官，人可是比海狸目标大，好打多了，是吧？在俄军的伏击之下，英法联军溃不成军，扔下一地的尸体狼狈逃窜。联军回到船上之后，发现登陆部队损失了一半，又经过两天的攻击还是没有进展，联军舰队只好撤退休整。沙俄难得的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这场保卫战的胜利啊，让这个俄军上下欣喜若狂，但是主帅穆拉维约夫却保持着头脑清醒，他判定英法联军还会卷土重来，于是就下令驻扎在要塞的沙俄军民准备收拾东西，准备跑路。1855年4月，俄国人扶老携幼，带着家眷辎重登上军舰和商船撤离。不出穆拉维约夫的所料，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果然再次气势汹汹地杀来，却发现要塞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大家好啊，这里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去年呢，咱们组织过这个洛阳的游学，大家都意犹未尽，是吧？最近呢，硬广大佬团友们呼声啊，今年咱们新添了路线，在10月17号到22号到古都洛阳、安阳进行游学。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是吧？中国四大古都，长安、洛阳、北京、南京。我们先来一场洛阳深度游，带大家呢逐一探访当地古迹，比如在这个著名的洛阳市博物馆，感受从这个就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然后呢再去著名的佛教祖庭白马寺，还有这个林庙和寺的关林，以及呢三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到洛阳边上这个巩义石窟和宋代的皇陵啊。接下来呢，到中国七朝古都之一的安阳，名闻天下的甲骨文出土地殷墟、岳飞的故里汤阴，还有呢著名的天宁寺、安阳市博物馆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下方的商品链接进行报名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期待呢跟大家相聚。撤走的俄军一路南下，到了黑龙江出海口，并再次安营扎寨，建立新的定居点。此地其实是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国领土。不过从签条约到现在的100多年里，清政府对这块地方的移民非常不热衷，整个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稀稀拉拉的2万居民。 现在俄国有这么多人涌进黑龙江出海口，一下子就在当地人口数量上占据了优势地位。清政府闻听此事，赶紧派黑龙江将军义格前去和俄国人交涉。然而义格竟然未战先怯，向咸丰皇帝上奏自己已经是一病不起，毫无痊愈的希望。清朝官员的悲切进一步鼓励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快沙皇下令设立东西伯利亚滨海省，管辖面积不仅包括这个勘察家，还包括了新占领的中国领土。终于在1858年，趁着清政府受困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人趁火打劫，莫拉维约夫和新任黑龙江将军义山签署了《爱辉条约》，割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两年后，又在这个中俄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东北永久丧失了自己的出海口。俄国在占领外东北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名运动，签署爱辉条约的地点海兰炮改名为了布拉格维申斯克，翻译过来就是叫报喜城。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参崴也改名为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和原来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相比，海参崴啊是更优良的出海口。一来是这海参崴距离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非常近，俄国人的手就能随时插手干预东亚事务；二来这个金角湾是天然深水良港，可以容纳大型军舰，而且湾口狭窄，易守难攻。再有一点是这海参崴年均气温有2至8度，冬季虽然有薄冰，但是通过破冰船还是能保持常年通航的，这对于舰队的长期驻扎和调动可是太重要了。于是俄国太平洋舰队整体搬迁新家，原来勘察家的战略地位就大大降低。到了1875年，沙俄与日本签订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本获得整个千岛群岛，俄罗斯获得整个库页岛。条约签署之后，日本的领土一直向北延伸到了距离勘察家半岛仅11公里处，基本上勘察家半岛彻底失去了战略价值。也是因为没有价值，所以沙俄末期统治者对于勘察加半岛的开发并不上心。等到苏俄建立之后，由于刚成立的苏俄在国际上处于四面受敌的窘境，当时有14个国家派兵干涉苏俄，其中甚至北洋政府还派出了2000多军人开进海参崴当了一把列强。这还是自1860年以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再次踏上故土。当然了，这段历史究竟咋回事，咱们在这里先挖个坑，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啊。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20年苏俄政府找到美国人，给了美国人60年的勘察加资源开发权，以此换来美国人的外交承认。同样是在1920年，苏俄还默认远东地区成立了独立的远东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当辽阔，覆盖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外东北、库页岛等区，实控面积超过了170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186.6万。而苏俄此时正处在内战中，政权摇摇欲坠，迫于形势，他们只能暂时放弃了整个远东的利益。如果历史继续这么发展，苏俄是妥妥的卖国政府无疑了。可是后来风云突变，随着苏俄打败列强干涉，并且迅速稳定其国内局势，跟美国签订的协议就被废弃了，而远东共和国也仅存在了短短2年，于1922年重新并入了苏俄。等到了二战末期，苏联人趁乱打秋风，果断撕毁了这个日苏中立条约，不仅派兵攻入了中国东北和朝鲜，还重新占领了千岛群岛，让勘察加半岛重新获得了安全航线。本以为这个举动只是把苏联实际控制的领土扩大一点而已，不成想这一举措在冷战时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冷战后世界进入了核武器时代，各国都在发展战略核导弹，而核潜艇搭载的海基核导弹由于其发射隐蔽，不易被发现，获得了各个核大国的青睐。咱们甭看苏联造了这么多的大杀器，但是苏联的核潜艇有两个不小的短板，一是它的导弹射程近，潜艇必须要抵近到美国近海才能构成威胁；二是苏联人的机床太垃圾了，车出来的潜艇螺旋桨质量严重不过关，使得潜艇发动的时候噪音巨大。而美国和北约在海里面布下了大量的水下侦听器， 并派了大批反潜机巡逻，基本上苏联潜艇一出动，在美国的侦听员听起来水里就像是有一台拖拉机一样，是吧？为了改善自己的核威慑能力，苏联开始规划新核潜艇、新导弹加堡垒区的应对策略，夜以继日设计研发出了射程接近8000公里的弹道导弹，这样苏联核潜艇就不必冒风险强行通过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反潜网，只要在自己本土的海域附近窝着，就能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不过本土海域也不是选哪儿都行，还是得找一个不容易被外界渗透监听的地方作为安全海域，这种地方也被称为这个战略核潜艇堡垒区。而勘察加半岛附近的鄂霍次克海，因为海域比较封闭，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内海，这就成了苏联战略核潜艇堡垒区的不二之选。这样一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也就成了太平洋舰队核潜艇部队的保障基地，只不过作为战略基地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前面说了，这个苏联人要求绝对的安全，就得尽可能的保密，核潜艇基地设为军事禁区，无关人士不得靠近，拿着单反照相机的更是得滚远点儿。而且苏联最害怕境外势力渗透，所以基本上来个陌生面孔都得被盘查半天。就这样的高压统治之下，整个冷战期间，勘察加半岛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连游客都很少，更别说外国人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政府允许勘察加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可是由于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忽视和当地基础的落后，直到今天勘察加半岛仍旧是不通铁路，成为了俄国最不发达地区之一。其实啊，这个勘察加地区拥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火山密布，地热资源非常丰富，地热发电量占到了俄罗斯全国的2%以上，地下矿产资源更是惊人，金银铜镍铂砂各种贵金属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不过即便如此，当地人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太多的福利。由于俄国在此设置军事基地的原因，外国资本很难进行矿产开发，俄国人自己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也难以开发这些资源，那勘察加的居民就只能守着这些矿产过着贫困的生活。说到底啊，还是勘察加人民的生活没有大地的核潜艇重要，是吧？只要俄国的核潜艇能够安全的在鄂霍次克海发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本土，让大地能够安心的坐在他那40米长桌之后，那么苦一苦勘察加的百姓就是值得的，是吧？咱们看这个勘察加的历史啊，自从俄国人把这块地方纳入帝国版图以后，从开发上始终以军事建设掠夺资源为主，到了苏联时代更是这样，在计划经济下，作为红色帝国的边疆要塞，勘察加就俩作用，一是向苏联供应鱼类资源，二是作为核潜艇基地，什么民生不民生的都不重要，乖乖听话让老大哥上下其手的揩油，满意最重要。到了苏联末期，就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上人都要排队买面包，你一个老少边穷的地方，谁有心思管你，是吧？等到苏联彻底凉了，国内社会经济一团糟，没了中央补贴，这地方就留不住人了。有人统计过，说当地人口在80年代的时候还有47万，到了2024年就剩下了28万多，大量青壮年用脚投票，要么跑到了莫斯科这些大城市打工，要么润到欧洲。更惨的是啊，作为这个海军的军事基地，俄国政府还是延续苏联时期的政策，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向当地的军事建设。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来说，能拥有勘察加那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但是对于当地人民来说，被这样一个政权统治难称福报啊。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